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佩洛西率团访问亚洲，聚焦印太伙伴关系，
加强全球影响力对抗中俄，布林肯将起东亚非洲行，
塔利班部队和伊朗边防部队发生冲突，一人死亡，
NASA 局长批评中国火箭残骸坠回地球，北京却没有提供信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众议院长佩洛西访问亚洲受到关注之际，国务卿布林肯预计本周二启程访问柬埔寨、菲律宾、南非、刚果共和国和卢旺达，他将在首站柬埔寨出席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估计俄国和中共外长也会参加。美国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透露，美方目前没有正式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或中共外长王毅的计划，不过美方没有排除布林肯和王毅在柬埔寨东盟地区论坛场边举行非正式对话的可能性。据国务院在上周五发布的一项声明中说，布林肯在东盟部长级会议的讨论将触及疫情、气候变化、缅甸局势和乌克兰战争。在结束柬埔寨与菲律宾的访问后，布林肯将前往非洲，这是俄罗斯在非洲大陆展开外交活动后，美国希望加大在非洲地区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非洲国家在地缘战略中能发挥的作用，已经是当今各个最迫切议题上的关键伙伴。
据阿富汗警方一名官员周日说，塔利班部队31号跟伊朗边防部队发生一起冲突，造成阿富汗方面至少有一人死亡。阿富汗西南部宁罗兹省警方发言人哈克马尔告诉路透社，阿富汗有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但冲突的原因还不清楚。不过，伊朗半官方媒体法斯通讯社引述伊朗边境地区赫尔曼德地区首长巴拉赞德的话说，冲突已经停止，伊朗方面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塔利班部队试图在非阿富汗领土升旗，导致冲突爆发。当地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当冲突升高时，住在阿富汗一方靠近边境的人们都开始逃离家园并寻找掩护。自从一年前接管阿富汗以来，塔利班部队经常跟西边的邻国伊朗和东边邻国巴基斯坦的安全部队发生暴力冲撞，使区域局势紧张。
最近几天，俄罗斯开始加大力度攻击在乌克兰的多处战线。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市当局周日表示，俄罗斯军队周六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轰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尼古拉耶夫市长孙克维奇在 Telegram 写道，尼古拉耶夫当天遭受大规模的炮击，可能是目前为止最猛烈的一次。尼古拉耶夫州长维塔利金则说，根据初步的资讯，空袭造成一死两伤，乌克兰部队正试图在这个州发起大规模的反攻。另外，州长金也提到，乌克兰最大农业公司之一 Nibelan 的创始人瓦达·图尔斯基和他的妻子在俄罗斯对尼古拉耶夫的袭击中丧命。74岁的瓦达·图尔斯基是乌克兰粮食出口行业的主要参与者，曾于2007年被授予乌克兰英雄，这也是该国的最高荣誉。而总统泽连斯基在闻讯后表示，这位乌克兰农业公司的创始人兼所有者的去世将是整个乌克兰的巨大损失。
缅甸国营媒体今天报道，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已经获得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批准，把国家紧急状态再延长6个月。缅甸军方去年2月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季的民选政府后，全国陷入动乱，军方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是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第二次试图延长国家紧急状态。此前，军政府曾经宣布要在2023年8月之前举行新选举，并解除国家紧急状态。自缅甸政变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拘禁，并且面对一连串的选举指控，这些指控可能让他坐牢150多年。
据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卡西卡里周日在接受 CBS Face the Nation 采访时说，美联储正致力于采取必要的行动降低需求，以实现 2% 的长期通胀目标，但现在距离目标仍然很遥远。卡西卡里说，现在距离回到 2% 的通胀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必须达到的目标。他表示，尽管通货膨胀率继续超出决策者的预期，生活成本加快上升的现象变得更普遍，但美联储正在采取紧急行动，以控制通胀并将之压低下来。卡西卡里强调，通胀加剧是由于俄乌冲突和其他因素破坏供应链所致，不是由工资上涨所推动的。目前没有由工资推动物价的自我实现螺旋上升，但我们需要采取必要的步骤以达到缓解的目标。
目前，共和党人正在进行最后一轮努力，希望能够阻挡因丑闻辞职的密苏里州前州长格赖坦恩斯在周二的参议员初选中赢得党内提名。在初选前的最后几天，一个反格赖坦恩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在播放电视广告，强调对这位前州长的家庭暴力指控。包括超级富豪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李基茨在内的一些顶级的共和党捐助者正在为此投入大量的资金，希望对格赖坦恩斯的竞选活动进行最后一击。2018年，格赖坦恩斯因性侵指控而辞职，现在他重返政坛，竞争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伊·布伦特空出的席位，这让共和党阵营感到焦虑。鉴于密苏里州强烈的保守派倾向，几乎任何一名共和党候选人都可能在11月份的选举中轻松获胜，唯有格赖坦恩斯除外。共和党担心，如果格赖坦恩斯获得提名，他们将在支持他的问题上面临艰难的决定，因为这可能导致输掉一场本来稳操胜算的参议院选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佩洛西率团访问亚洲，聚焦印太伙伴关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表示，即将在 App Store 上测试两个新的广告位，以便于开发者有更多的机会向用户展示他们的应用程序。这两个广告位分别为 App Store Today 页面和应用产品页面的 You Might Also Like 区域。这两个位置会清晰地标记为广告，并和其他系统和手动推荐的内容区分开来。苹果公司说，苹果搜索广告为各种规模的开发者提供了增长业务的机会。和其他广告内容一样，这两个广告位所显示的内容只来自于经 App Store 审核应用的内容，同样遵循严苛的隐私规范。目前还不清楚苹果什么时候会推出这两个广告位，但苹果表示会在近期开始测试。新的广告位将会贯彻公司对隐私和透明度的承诺，例如苹果将避免超定向的个人和小型企业用户，避免向未成年人展示个性化的广告，承诺绝不使用任何敏感数据等等。
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推文中回答网友关于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FSD Beta 10.13 版时何时推出时，他表示，我们为此已经非常努力，但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据悉 FSD Beta 10.13 版不会是这个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的最终版本，但有望在整体上做出重大的改进。几个小时后，他又发表评论，表示 FSD Beta 10.13 肯定快要推出了，并透露大约还有需要一周，而加州以外的用户能够更加明显地感受到提升。这个版本主要的特点在于将更好地处理困难的左转弯，例如未受保护的左转弯。此外，马斯克曾经称 FSD Beta 10.13 版本将是第一个支持在没有地图数据的道路上行驶的版本。
美国两家主要的设备供应商表示，美国正在收紧对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这凸显出华盛顿正在加紧遏制北京的雄心。据彭博社报道，华盛顿已经禁止未经许可向中芯国际出售可用于制造10纳米及以下芯片的多数设备。 拉姆研究的首席执行官阿齐尔向分析师说，现在这种限制已经扩大到用于制造14纳米以下芯片的设备，而且限制的范围可能会不仅限于中芯国际，还会包括其他在中国运营的代工芯片厂，包括台积电旗下的公司。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两周左右，所有美国设备制造商都收到了商务部的信函，通知他们不要向中国供应用于14纳米或以下芯片制造的设备。他们说，拜登政府试图看起来对中国的态度强硬，这些信至少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但鉴于商务部已经拒绝了很多14纳米的许可，因此这一变化几乎不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新规定可能会影响中芯国际、台积电以及任何其他有志于在中国建设相对先进芯片产能的公司，以及应用材料公司 ASML 和东京电子等向这个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进行销售的设备制造商。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最近几天，纽约州的猴痘疫情出现大爆发。纽约州州长霍楚7月30号宣布纽约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正在加速接种8万剂的猴痘疫苗，但这似乎还远远不够。请听报道。
截至7月29号，全美已有5189例猴痘感染病例，光纽约市就出现1345人染病，占全美病例的25%以上。加上从下个月开始，纽约110万名大学生将恢复上课，让防范行动变得更加紧迫。这也迫使纽约州长霍楚不得不做出紧急应对的决定。纽约州长霍楚说，在查阅了纽约州猴痘爆发的最新数据后，7月30号，纽约州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加强应对此次疫情需付出的努力。霍楚说，我们国家超过1/4的猴痘病例都发生在纽约州，我们需要利用每一项工具来加以应对。纽约州卫生专员巴塞特也在28号宣布，猴痘疫情对公共健康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他同时向同性恋社区发出紧急警报，指出绝大多数病例都是通过性行为传播，其中多数病例是在男性行为者中散播的。纽约州参议员们也发出联合声明，强调州议会要求纽约州和纽约市应各自采取行动，如果州和地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将有助减少繁文缛节的阻碍，更加速和有效地批准检测和分配疫苗。今年7月23号，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猴痘疫情是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同时也是世卫最高等级的公卫警报。世卫表示，自5月爆发疫情以来，在非洲以外的全球各地共验出18000起猴痘病例，确诊病例在78个国家出现，有70%是在欧洲发现，25%是在美洲献祭。此外，在7月30号当天稍早，巴西和西班牙分别通报境内首起与猴痘相关的死亡病例，而西班牙是全球猴痘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感染人数达到4298人。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7月31号率领由5位民主党众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及日本，重申美国对印太区域盟友的承诺强韧且不可动摇。外界关注他是否会访问台湾，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行受到全球注目。新加坡外交部7月31号表示，佩洛西将于8月1号到2号访问新加坡，期间将拜会总理李显龙、总统哈里马等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佩洛西将在8月4号从菲律宾克拉克的美国空军基地访问台湾，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会面。另外，消息指出，预计佩洛西所搭乘的飞机在8月5号下午在东京的横田美国空军基地降落，并安排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相关事宜。不过，在佩洛西7月31号发布的新闻稿中，仅提到他会率领国会代表团前往印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行程中没有提到台湾，只是强调此行将聚焦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 经济伙伴关系及民主治理。佩洛西在声明中说，与他同行的众议员代表团成员有格雷格里·米克斯、马克·高野、苏珊·德尔贝内、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迪和安迪·金。台湾今日新闻报道说，代表团成员中的高野去年曾访问过台湾，并与蔡英文会过面，当时他提出美官员访台将常态化的说法。佩洛西身为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传出可能到访台湾后引起中共强烈不满。根据中共海事局网站发布的消息，近期中共在相关海域至少有五场军事演习，但同时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7月31号重返南中国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警告，华盛顿应当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并称玩火者必自焚。拜登则告诉习近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7月29号，白宫表示，如果佩洛西在亚洲之行期间访问台湾，中国和美国没有理由动手打起来。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一枚中国火箭上周六在印度洋上空落回地球，美国宇航局局长在推特上批评中方没有分享具体的轨迹信息。美国太空司令部说，长征 5B 火箭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0号下午12点45分重新进入印度洋上空，他们把有关重返地球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如潜在的碎片散布撞击位置，提交给了中国。请听报道。
中国23吨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于当地时间7月24号下午2点22分从海南岛发射，向其空间站运送了一个问天实验舱。成功对接后，该火箭残骸不受控制地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0号下午12点45分左右重新进入印度洋上空的大气层落回地球，这是中国第三次被指控未妥善处理火箭级的太空碎片。美国宇航局长尼尔森30号在推特声明中写道，随着火箭落回地球，中国没有分享具体的轨迹信息。尼尔森说，所有航天国家都应遵循既定的最佳实践，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提前分享此类信息，以便可靠地预测潜在的碎片撞击风险，特别是对像长征5号这样具有重大风险的重型运载工具，可能会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这样做对于负责任的使用太空并确保地球上人们的安全至关重要。中国载人航天局在一份声明中说，火箭的残余物在北京时间周日下午12点55分左右重新进入大气层。该机构补充说，在婆罗洲岛和菲律宾之间的苏禄海载入大气层的过程中，大部分残余物被烧毁。然而，人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是否真的有任何火箭碎片最终落在居民区上空。2020年5月，长征5号 B 火箭第一次发射后，助推器在非洲西部上空载入大气层，残骸给向阳海岸的村庄造成破坏，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1年，长征5号 B 火箭第二次发射后，助推器残骸坠入了马尔代夫附近的印度洋，没有造成伤害。尽管如此，尼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国说，很明显，中国在处理本国的太空垃圾方面未达到负责任的标准。尼尔森说，相比之下，美国和大多数其他航天国家通常会把额外的费用用于设计火箭，以避免大规模的不受控制的重返大气层。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全球核不扩散条约会议本周将在联合国总部召开，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表示，受俄罗斯入侵影响，乌克兰粮食收成恐减半。
拜登染疫痊愈后检测又呈阳性，但状况良好，持续隔离。
五国联合军演针对朝鲜，演练追踪弹道飞弹。
全球核不扩散条约会议本周将在联合国总部召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由美军所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目前正在持续进行中。为了应对朝鲜飞弹的威胁，韩国军方指出，韩国、美国、日本、澳洲及加拿大将从8月1号到14号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实施太平洋之龙联合演习，将在演习中练习探测、追踪朝鲜弹道飞弹。根据韩国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军方表示，太平洋之龙联合演习将在环太军演期间举行，目的在于加强对朝鲜弹道飞弹的探测能力，多国共享目标资讯。届时演习将会以探测、追踪、拦截靶弹的方式进行，韩国将派出神盾驱逐舰世宗大王号参与演习。韩联社报道指出，韩国海军过去参与环太军演时，也曾与美日等国一同进行弹道飞弹侦测及追踪的联合演习。美日韩防长于今年6月11号出席香格里拉对话，都一致认为三国有必要加强安全合作，应对朝鲜的威胁，协调未来将定期公开举行太平洋之龙演习。
乌克兰是全球关键的谷物供应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说，受俄罗斯入侵影响，今年乌克兰的粮食收成可能会比往年少一半。俄罗斯和乌克兰于7月22号各自与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粮食出口协定，确保谷物可以从乌克兰南方的三个港口安全地运出。土耳其总统的发言人卡林31号说，第一艘谷物出口船8月1号离开乌克兰港口的可能性很高。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自6月以来的价格一直小幅下跌，尽管价格仍高于俄乌战争开始前的水平，但6月份比3月份的水平低了大约3%。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开始下跌，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进一步放缓。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警告，现在宣布通胀减压的胜利可能还为时过早，农业市场依然动荡，乌克兰持续战争，加上欧洲和美国部分地区异常炎热干燥的天气，可能给粮食供应带来新的中断。
克里米亚半岛塞凡堡市长拉兹沃扎耶夫说，俄国31号举行海军日庆祝活动前，乌克兰对这座港市发动无人机攻击。俄方官员称攻击造成6人受伤，但乌克兰否认攻击。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31号在海军日签署新的俄罗斯海军准则，将美国寻求主宰世界海洋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张视为俄罗斯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乌克兰军队30号表示，乌军在南部战役歼灭为数众多的俄罗斯军人，包括赫松地区。赫松是基辅当局乌南反攻的重点，也是莫斯科补给线的关键连接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呼吁民众尽速撤离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攻击主力仍集中在顿涅茨克。
肯塔基州东部降下猛烈豪雨，酿成洪灾。据州官员说，洪水把道路变成河流，冲毁桥梁，冲毁房屋，造成至少28人死亡，山区的一些地区仍然无法进入。美国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警告说，到星期一，包括肯塔基州中部和东部在内的美国大片地区可能会发生洪水。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周日视察了3个郡的洪灾地区，他说，在州内受雨水侵袭的地区，有350多人暂时住在避难所。贝希尔7月28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形容这场灾难是肯塔基州史上最严重、最具毁灭性的洪灾之一。根据美国停电资讯网站 poweroutage.us 的数据，截止到31号凌晨，肯塔基州已有超过13000起停电通报。上周三开始的暴雨引发的洪水中的死亡人数预计将进一步上升。贝希尔指出，这场暴雨造成的灾难损失恐怕需要好几年才能够恢复。拜登总统29号宣布肯塔基州为洪水灾区，允许联邦援助补充州和地方的恢复工作。
本周二，将有3名在2021年投票支持弹劾前总统川普的共和党众议员参加中期选举初选。 预计他们将面临极大的提名挑战。去年支持弹劾川普的十名共和党众议员在今年的党内初选中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党内的普遍反对，他们有的退休，有的在初选中落败。目前仅有两人赢得提名，进入了十一月的大选。本周二，这十人中还有三人将面临初选，他们分别是密西根州众议员梅杰、华盛顿州众议员博伊特勒和华盛顿州众议员纽豪斯。预计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而对于川普来说，这也是测试他影响力的又一考场。
日经新闻获得的卫星照片分析显示，中共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扩建核试验设施。日经新闻7月31号报道，他们和一些专家一起查看了卫星照片，这些专家几乎证实中共正在加强核试验能力。新疆沙漠地区的山腰处已经铺上了大面积的覆盖物，附近堆积的碎石被认为是在挖掘新的第六隧道，以便在地下进行核武测试。最近，这个地方还安装了电力传输电缆以及可用于储存高爆炸药的设施，而没有铺砌的白色道路从指挥所通向各个方向。在新疆东南部干涸的盐湖罗布泊上空450公里处，一颗卫星探测到了新建筑的证据。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秘密核试验区由中共军方控制。美国国务院2020年4月15号发表的报告说，中共2019年一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进行活动，有可能是准备全年运行核试验场，使用爆炸物密闭室。同时，中共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地面挖掘，令人担心北京是否会遵守禁止核爆炸试验的国际公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球核不扩散条约会议本周将在联合国总部召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9to5 Google 昨天报道，在谷歌相机应用程序 8.6 测试版的程序码中，挖掘到一个前所未见的功能图标，推测很可能是跟开发中的折叠手机有关。据悉，这项功能图标被命名为 Jupiter， 从显示图标的样式设计来看，采用一个长方形的粗体框，中间并用虚线划分，同时长方形的左侧还出现有弯曲的箭头。业界人士认为，这个图标或许在暗示，在使用折叠手机的相机功能时，用来作为进行不同切换拍摄模式的含义。例如，可以在屏幕上同时显示前置自拍镜头和后置主镜头的取景画面。不过，由于程序码并没有提及跟这项功能图标相关的操作功能，因此这个说法仍然只限于推测。尽管传闻已久的第一款谷歌折叠手机即将上市，但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安卓开发者大会上，并没有提及有关折叠手机的消息。也有人认为，谷歌很可能把折叠手机的上市时间推迟到明年之后。
7月31日消息，亚马逊宣布将于2023年底结束 Amazon Drive 云存储服务。可幸的是， Amazon Drive 用户有足够的时间寻找替代方案。 Amazon Drive 云存储服务于2011年3月推出，曾经被标榜为亚马逊客户备份文件的安全云存储服务，提供 5GB 的免费存储空间，以及适用于 Android、 iOS 和 Web 的应用程序。亚马逊在发送给用户的电子邮件中提到，对于非照片和视频的文件，用户必须从网站手动下载它们。如果需要检索更大的文件，亚马逊还推荐了适用于 Windows 和 macOS 的 Amazon Photos 桌面应用程序。 Amazon Drive 服务将从2023年1月31日不再支持新的上传，其 Android 和 iOS 的应用程序将于2022年10月31日下架。如果用户不想丢失数据，建议用户迁移到 Amazon Photos。这个服务提供 100GB、1TB 和 2TB 的存储，价格分别为每月 1.99 美元、6.99 美元和 11.99 美元。
芯片领域在先进制程上竞争激烈， 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最近都宣布，今年下半年开始量产3纳米芯片。专家认为，芯片良率是胜负的关键。三星电子宣布将采用 GAA 技术量产3纳米芯片，而台积电则披露将采用 FinFET 架构，预定双方都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量产。三星在它的官网上说，以 GAA 技术打造相较于 FinFET 的制程，可以挑战效能上的限制，有减少供应电压来改善能源效益，并通过增加驱动电流能力来强化效能。此外，三星将首次拓展高效能低功耗的运算领域，并计划拓展到移动处理器。台湾半导体业界的资深人士认为，台积电是为了配合客户才沿用 FinFET， 芯片制造的客户是 IC 设计业者，以 FinFET 做产品开发设计多年，对这种模式习惯而且熟悉，要导入 GAA 新技术需要投入开发成本，产品设计上需要更长的时间，一旦投入开发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都还是未知数，估计普遍还是会选择让良率保持较高的制程。三星采用 GAA 新技术困难度相对提高，预期良率短期内不容易提升，可能要到2024-2025年，甚至要到2纳米阶段良率才能够改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法国8月1号终结了超过2年的工位紧急状态，新西兰政府宣布7月31号起全面开放边境。另一方面，日前感染 COVID-19 的拜登总统却在痊愈后于7月30号检测由阴转阳。不过，拜登目前的状况良好，将持续隔离办公。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日前感染 COVID-19 后痊愈，却在7月30号由阴转阳，只能重启隔离。白宫医生欧康纳31号发出信函表示，拜登在30号筛检结果由阴转阳后，医疗团队持续每天监控他的情况。当天上午，抗原筛检结果无意外地仍呈阳性，但欧康纳强调，拜登状况依然良好，会持续居家隔离办公。即使已施加2剂疫苗及2剂追加剂，高龄79岁的拜登7月21号确诊 COVID-19， 出现喉咙痛、流鼻水等轻微症状。拜登随后在白宫隔离，并接受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治疗。医疗团队研判，他感染了极可能是 BA.5 变异株。欧康纳30号发出信函表示，拜登在7月26号晚间、27号、28号及29号上午检测均呈阴性后，30号上午的抗原检测再次呈现阳性。当时欧康纳还指出，许多接受 Paxlovid 治疗的患者在最初呈现阴性后数天可能出现反弹感染。另外，在国际疫情方面，法国国会在十多天的辩论与攻防后，于7月26号通过最新工位法案，宣布实施2年半的工位紧急状态于8月1号正式结束。政府不得再以疫情为由执行宵禁、封城与疫苗通行证等措施。尽管疫情未完全远离，日常生活已然回归。曾是防疫自由生的新西兰政府宣布，7月31号起全面开放边境，比原定时间提早2个月。而前阵子疫情趋缓的日本则出现反弹，27号到30号连续4天单日确诊突破20万。日本将迎来盂兰盆节假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吁民众尽量不要跨县旅游。8月21号之前是保护自己及重要人的特别时期。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由于疫情原因不断推迟的全球核不扩散条约会议即将于周一在联合国总部召开。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的当口，外界对于能否达成实质性协议的进展并不乐观。请听报道。
周一，核不扩散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即将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官员透露，预计至少有116个国家的与会者，包括瑞士总统卡西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斐济总统拜尼马拉玛，和10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都会参加。自1970年起生效的核不扩散条约是全球所有军备控制协议中加入成员国最多的一项，目前约有191个国家参加，不过主要的拥核国家印度与巴基斯坦并未签署。 朝鲜也在2023年退出了该协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执行主任菲恩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伴随着对其核武库的提及，对该条约来说意义重大，确实会在这方面施加很大压力，各国政府对形势的反应将决定未来的核政策。他表示，这次为期四周的会议旨在就下一步行动达成共识，但他对于达成实质性协议的期望很低。根据统计，全球核武器总数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峰值减少了 75% 以上，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和前苏联之间冷战的结束，但专家估计全球仍有大约13000枚核弹头，其中绝大多数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今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乌克兰战争时曾经警告说，任何干涉的企图都将导致你从未见过的后果，并强调俄罗斯是最强大的核大国之一。几天后，普京命令俄罗斯核力量提高警惕水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此举令人毛骨悚然。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只剩下一项削减核武器的条约，同时双方也在开发新的技术。然而，乌克兰并不是唯一的热门话题。朝鲜近期一直在为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武器试验做准备，有关恢复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核协议谈判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